第十六章，病痛缠身。两年过去了，1.6亿伟大的人民首次在世界上成为自己辽阔疆土和丰富宝藏的主人。他们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而紧张的英勇的劳动。国家在日益壮大，国力在不断增强。保尔放弃了休假，牺牲了休息时间，日以继夜地在岗位上忙碌着。可是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，即使只向自己承认这一点，他也感到异常痛苦。出路只有两条，要么承认自己是个残疾，无法胜任繁重紧张的工作，要么坚守岗位，直到完全不能工作。他选择了后者。在组织和医生的强制要求下，保尔才享受了一生中第一次休假。来疗养院的头几天，保尔依然神经紧张，头疼不已。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罕见复杂的病情，一次又一次的叩诊、听诊，使保尔感到厌倦和疲劳。于是，他提前离开了疗养院。他很快就被派往一个工业区，担任地区共青团团委书记。深秋的一天，在去下面一个区工作的途中发生了车祸，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。医生们对他进行会诊，决定立刻动手术。上了手术台的保尔依然轻松地和医生护士开着玩笑，完全没有料到就这样开始了自己人生悲剧的第一幕。保尔的右膝没有保住，医生还发现保尔脊椎骨7年前的暗伤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。但是保尔准备忍受一切，只要能够让他归队。对他而言，生活中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。第一次手术以后，他刚能走动就立刻恢复了工作，不料很快又被送回了医院。保尔给阿尔娇姆去了一封信，汇报了自己的近况。在信里，他还不忘提醒哥哥，不要陷在家庭的小圈子里，要保持进步。保尔又被送进了疗养院，他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，即使是下象棋，面对精通棋艺的行家，他也永远要坚持到最后一步。他这种精神得到了包括象棋高手在内的很多人的尊敬。到了月底，保尔的病情恶化，医师们禁止他下床。出院前的一星期，保尔收到组织的通知，告诉他假期延长2个月。以他目前的健康状况，想恢复工作是完全不可能了。保尔经受住了这初次的打击，但是他意外地收到一封母亲寄来的信。母亲让他去拜访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阿里比娜·丘查姆。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今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丘查姆一家共5口人，父亲丘查姆专横暴戾，心胸狭隘，目光短浅，喜欢吹毛求疵，使整个家庭始终笼罩在惊恐不安中。母亲阿里比娜·丘查姆抑郁沉默，25年来一直在反抗丈夫的专制。两个女儿名叫廖丽亚和达雅，永远都站在母亲这边。大女儿廖丽亚心地单纯，前不久 和既是流氓又是醉鬼的丈夫离了婚，现在失业在家，成天忙着照顾孩子，并帮着母亲做家务。小女儿达雅文静害羞，在外面做一些粗活。除了两个女儿之外，还有一个儿子名叫乔治，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，只知道伸手向家里要钱。保尔在丘查姆家待了两三天，很快就发现这个家庭简直就是旧制度的微型翻版。那天晚上，保尔久久地思考着丘查姆家的事情。偶然的机缘把他带到这里，现在他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场家庭的悲剧。怎样才能帮助他们母女摆脱家庭的束缚呢？出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拆散这个家庭，让母亲和两个女儿永远离开老头子。但是，保尔自己的生活进程也正突然停顿下来，面临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。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难以采取果断的行动。几天以后，火车载着保尔前往哈尔科夫。临别的时候，阿里比娜要他亲口保证绝不会忘记他的女儿们，还要设法帮助他们跳出火坑。他们像亲骨肉一样的分了手，达雅的眼里泪水盈盈。保尔到了哈尔科夫以后，在他再三坚决的要求下，第二天他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。他原本以为只要重新开始工作，他失去的精力就能恢复。可是从第一天起，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。他常常手麻腿木，有时候甚至是整个身子动弹不得，还伴有发烧。到了该上班的时候，他会突然浑身无力，起不了床。等到发作过了以后，他无可奈何地看到已经整整迟到一个小时了。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。保尔明白，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，他要掉队了。他调换到别的部门工作，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一个多月以后，他又卧床不起了。保尔稍微恢复点体力，就又要求回到工作岗位上去。
你们不能阻止我工作，我才24岁，不能靠着一张残疾证度过余生。我所需要的是能够使我的内心充实，感到自己并没有离开大家的工作。难道你真的认为生活能把我逼进死角，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？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，就别想让我离开党。只有死才能让我离开战斗的行列。
这不是漂亮话，而是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他的呐喊。组织理解保尔的心情，便安排让保尔去试一下是否能够胜任在中央机关报当编辑。但是只读了3年书的保尔没能通过文化考核。他有写作的才气，但是报纸需要的是一个善于修改别人文章的人。保尔情绪低落，他的情形也越来越糟，不得不越来越经常地卧床休息。